我们今天要谈忍，代表忍气吞声吗？那大家平时听到忍，佛教好像都叫大家说啊，什么事情都忍。那大家对忍的认知是怎么样呢？你觉得你在你的心中呢？你想的，你认为忍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忍？不要冲动，就暂时忍下来。好，那这个不要冲动，暂时忍下来，跟忍气吞声好像也有一点不同吧？所以忍，你觉得忍是什么意思？
忍在表面上就，我们可以避免问题，就不跟人家吵，就忍没忍就让一步海阔天空，那就避免问题。再深一步的去看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自信的那个成分在内，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有些进步，就是。
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会情绪会这个起波动，那但是呢，那如果我们能够理智一点的，不让情绪这个牵引我们而去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如果我随着我的情绪而去的话，可能会把事情搞砸的。所以在这个我们就有一句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那个所以人家还说百忍成金。那所以呢，就是说事情能够暂时忍下来，哎，能够好好的再去看看怎么去处理。那第一个呢，就不会伤害到别人，也能够呢不让事情把事情搞砸。另外，当然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他还能够从一个修行佛法的修行角度来说，也是一个让我们反观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忍呢，不一定完全是指忍气吞声而已。那什么叫做忍气吞声？题目是你想出来的是吗？题目是你想出来的吗？
全
想出来。那可能常常忍气吞声。那所以忍气吞声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哎不要冲动，就是说自己觉得说不要冲动，但并不是说忍气吞声的受了气，然后呢就勉强的忍下来，不敢作声。就是说你本来想要冲动的，但是只是说可能自己斗不过人家，或者是对方比较凶，你只好忍气吞声。这种是很情不甘，这个心不愿的那样子的一种忍法，才叫做忍气吞声。那所以像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平时说忍也不见得完全是忍气吞声的。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其实是自己不对，然后但是自己呢又很冲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忍下来。那所以这种也是属于忍。所以忍呢，其实它的意义有含容包容的一个，如果从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来说，忍有包容的意思。比如说你的性格跟我不一样，我看不惯你的作风，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错，那真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我看不惯你的头发，看到就讨厌。那我总不能莫名其妙就是说我看到你这边我就讨厌，很讨厌，为什么？因为我很讨厌你的头发，这个很无理嘛，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我们要能够了解说，哎，每个人他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有的时候不伤大雅，然后不是大错的。我们要必须要能够包容，那对我们来说也可能，但是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执，都有我自己的观念，所以当你这样子有时候觉得很受不了他这样子做事，但是你也讲不出到底是有什么不好，只是跟你的习惯不一样而已啊。那这时候我们要有包容的一种心态，那这种时候你有一点点忍啊，不然你就可能叽里呱啦就开始批评一大堆了。那事实上 你知道说其实也不是大错的。比如说像煮饭就好，每个人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来，那你会发现到你妈妈教你的煮饭方式可能不一样的。那更何况说比如说我们大家又从不同的省份这个不同的都是属于不同的省份来，那不同的国度来，那更有不同的。比如说你说潮州人煮咸菜跟客家人煮咸菜啊，或者是北京人煮咸菜可能不一样的、啊、那你一煮下去，如果说你们几个人住在一起，住在 family 住在一起，然后一起煮，他开始一煮什么是这样子的，妈妈说千万不能是这样子煮。那但是没有所谓对还是错啊，煮出来熟了可以吃就好了嘛，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属于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忍下来，诶，跟我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能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忍，这个忍就是属于一个包容，并不是说我迁就你了，反正你就是给你这样子去做。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想，事实上这个事情有没有大错呢？也没有啊，没有所谓绝对的嘛，对不对？怎么煮这个咸菜要怎么煮，有绝对的吗？你只要不要把它烧焦就好了嘛，对啊。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心态这样子放宽，哎，然后就变成从忍，然后就变成包容，哎，然后去体会到有多姿多彩的煮法，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个先要忍下来，跟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家做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尤其是以后如果你们大家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那两个人是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来的，必然会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本来就是觉得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理想，在大方向上可能有共同的理想，但是生活上的小细节就会很多不同的，因为他妈妈带他跟你妈妈带你是不一样的、啊、那就会有一些生活习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互相包容，那这是就会有所谓忍的成分的存在。所以有些夫妻呢新婚，那不能够互相包容对方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小小的习惯呢，那这个渐渐的就会产生摩擦，就是这样子产生。但是如果你能够从比较一个广的角度去看，诶，他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我来欣赏他们这样子的做法是怎么样的，那就不一样的心态，也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你也不用那么样的烦恼啊。但是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就是我天天都受不了他这样子，天天都受不了，所以你就别的是觉得是自己是在压抑自己，自己一直在忍着他的生活习惯，那这样子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压抑。但是如果你是用包容的态度去忍，然后包容了然后化解，那就没事。所以这个是说忍呢有含容的意思，也有承受的意思。哎，我能够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工作啊，就是一些责任蛮重的，然后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你承受它，你愿意去承担，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也会有一些困难，也会有一些痛苦，但是你觉得是值得的，你会去承受它，这也是忍啊。所以忍其实有多方面的意思，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压抑就是忍。其实所以所谓的忍气吞声只是可以说是忍的其中一种而已，这是从这个字来分析这个所谓的忍。那从佛教的角度呢，忍呢也有几种啊，这个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些。那从佛教的角度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忍呢，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比较难忍的就是比如说人家的讥嫌啊，人家的诽谤啊，人家的批评啊，那这一些呢我们一般比较难忍受。那或者是说有人来损害要伤害我们呢、这一些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觉得比较难忍受。但是呢如果我们能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其实怜悯对方，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多嗔恨心，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烦恼要一直骂我，那其实他那么生气在骂你，他也不好受啊。我们自己每个人都 有过生气的经验，生气的时候虽然那时候真是受不了，那你一直想要骂人或者是批评，但是真正来说那种感受并不是跟祥和的感受比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人呢，就是无理取闹的一直想批评或者是骂人或者是伤害诽谤损害别人的名誉，我们要从这个尤其是学大圣菩萨的角度呢，是希望说能够处处去帮助众生。但那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对方一直骂你一直讲你，你暂时先不要被他的话影响你，你想想这个人真的很可怜，对不对？他被他自己的嗔恨心、自己的骄慢心、自己的无知牵引而去了。那他如果说，比如说他如果说一个人他故意恶口骂人，甚至在背后诽谤破坏别人，他自己还造业，以后的苦果更难受的，他不知道，这是很可怜的。所以如果你从那个角度去想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忍下来。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呢不能忍的话，那我们跟他斗起来，那只有两败俱伤，那我们自己呢也没有得到好处。那所以尤其是希望能够好好的修行的人呢，那这一些方面呢，我们要能够安忍。如果说不能够忍的话呢，那这个遇到任何的刺激、任何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忍的话，那是很难修行下去的。所以第一种忍呢，就是忍耐，能够忍耐了人家的怨恨，人家的这个毁害或者之类的，那这样子呢，不能被他影响。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向啊，这是很重要。那第二种呢，就是外来的，比如说天气很热、天气很冷啊，这一些问题呢，也是需要能够忍。如果我们不能够忍这些问题呢，你说今天本来是说刚好没有上班或没有上课，想在家里打坐，今天太热了，不能打坐。明天吧，明天下雨也不能打坐，后天太冷了也不能打坐。那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打坐？你什么时候可以静下来？你说天气下雨，我的心情跟他一样很低沉，不想做事。我们的心情常常也会跟着天气在变，那这样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修行啊？所以呢，这个要能够修行呢，我们也要忍受各种各样从外来的这些，比如说风雨啦、寒冷啊、热啦、甚至有时候肚子饿啦这些呢都要能够忍受。有的人呢就是稍微一点饿他也不能够忍受，稍微一点冷他也不能够忍受，有一点蚊子他也不能够忍受，那他要找一个很好很好的环境才能够修行，那这个要等很久的时间。那所以你要先修才能够去净土啊。所以呢，这个尤其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些外在的环境，我们的心跟着它在起伏，但是这些外在的环境其实一直在不断的变动的。那我们如果不能够忍受这些外在的这些环境变动，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是被环境在转，我们因为环境的不舒适，然后我们就起烦恼，就不能够安心。事实上呢，我们要能够呢培养我们自己的心呢，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任何的环境，我们就利用怎么样的环境去安心的修学。那这样子的话，你到任何一个环境你都能够安心，你都能够快乐。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而只是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要再找另外一个环境，然后再发现这个环境还是不圆满，我还是要找另外一个环境，那永远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环境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都能够说好，今天这样子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没有很舒适的沙发，没有什么的，那我就这样子好好，我也可以读书。如果说你一定要找有暖暖的椅子，然后呢有空有冷气空调的，然后呢完全隔音设备的，你才能够开始读书。那我相信到了考试，你还是找不到一个地方读书。所以同样的，所以这个刚才呢，第一种呢就是忍受人的毁谤之类的；第二种呢是这个无情的这种环境，不是从有生命的东西来，但是就是自然的环境的一些不如意。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就说本来就是五浊恶世嘛，本来就不是那么圆满的。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环境的不圆满而能够安忍的话呢，那心情一直跟着它起伏，那就很难修行了。那更进一步的，所以修行者呢必须要第一个对人的积嫌啊，这些是是非非的话呢，我们要能够呢不受它影响。第二呢，对环境呢的这个不如这个不是很舒适的环境呢，我们也要能够安忍。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心不太那么样的动摇。那进一步的还有忍呢，我们叫做地察法忍，也就是说要能够呢，这个人呢，在佛法里面呢，有时候有认知的意思，透视的意思，就是说我认可这件事情，也就是这个用这个认，也就是我同意，我这个我看清楚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忍呢，地察法忍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深入观察佛法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心要能够安住下来，要能够忍呢，就是能够安心，然后慢慢的一直深入。我们就举例子，我们静坐，你想要得到好的境界，如果你不能够忍，你的心一直一下子飞那里，一下子想那里，然后呢坐立不安，很想站起来。如果说你不能够忍，说我必须要调伏我的心，然后真的让自己静下来，那你如果说坐一会儿，我想去喝咖啡了，你就站起来就走了，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深入佛法。所以要能够深入佛法，首先大家要能够安静下来。像比如说大家听闻佛法，坐下来听闻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头脑还会胡思乱想啊，说这位法师讲什么这么无聊，我真的有点听不下去了。如果是我坐在门旁边，然后很多人的话，我一定就溜出去了，对不对？你就会这样子想，像大家去上 lecture 一样啊， lecture hall 那么大，如果你通常很多人想要坐在最后一排啊，如果 lecture 讲得再 boring 的话，你就往后面就走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说好，没有办法，就能够安心的继续听下去，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心不能安下去的话，那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呢，从最简单的这个开始呢，我们都必须要让我们的心安。那更何况呢，如果我们要能够深入透入透视佛法的真意的话，那真的要非常的细腻的心，那这个要慢慢的去降服培养这样子细腻的心。所以从听闻佛法，建立起一些佛法的知见，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个修学静坐，让我们调伏我们的心。那在我们静坐的时候，你发现了，当我们想要静下来，当刚才大家我们坐了15分钟，我不晓得你们脑子里面想了多少的东西，有多少个念头在起伏，你们数得清吗？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了这个念头升起，那我们把它拉回我们的这个呼吸，等一下又听到声音又跑去了，又把它拉回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呼吸又走了，又把它拉回来。我们要一直这样子重复的，一直这样子的做，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无聊，这真的很辛苦，不要做了，那你的心中也没办法静下来。那即使我们有办法，好，慢慢开始调伏了自己，心静下来了，静下来了，那我们心慢慢专注了，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专注下去啊，因为呢，这个只是初步而已，那我们还要继续的专注。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呢，开始是有很多的杂念，你发觉好像跟自己打仗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打仗的15分钟还没有分出胜负，那你觉得这个下来也是其实蛮累的，因为你用很多的精力在跟自己战斗。但是这种训练其实不是浪费的，因为我们平时很少这样子训练，那我们平时的学习是叫我们往外观，然后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有联想力，都要思考，因为你写论文什么都要有这种思考联想力嘛。那要，所以你我们的习惯呢，其实就是往外奔放的。所以平时没有训练，一下子坐下来想要把训练拉回来是不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子做的话呢，即使我们还不能达到很专注的境界呢，但是如果常常每一天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学习静坐的话，这个。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任何念头升起，然后把它拉回来，听到声音把它拉回来，知道说自己现在的所缘境就是呼吸，其他的事情暂时放下。那这样子呢，它跑掉又拉回来，它跑掉拉回来，能够加强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心的起心动念，至少你可以看到它跑掉了。可能以前呢，跑掉了15分钟，你还不知道怎么说啊，结束了，然后你还在外面看戏，那所以呢？至少呢，你如果常常有训练的话，你会发现他走的时候，他跑掉的时候呢，你觉察的比较快，那你拉回来的能力也比较快。因为可能以前呢，你没有这样子训练过呢，一走一跑掉呢，这个念头一跑掉，跑了15分钟你还不知道，等到你想拉回来的时候，你还觉得那一边的故事比较好玩，你还不想回来。尤其是说，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去看的戏，然后呢，那出戏呢还在你的脑子里面，然后你突然你就跑来静坐，然后你发现一闭上眼睛，那部戏的主角他们讲话的又在你的脑子里面在表演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切断呢，你会发现一切断没到几秒钟呢，又跑回去了，不到几秒钟，半秒钟。就跑去了，就觉得那边比较有趣。那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这个学静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这个拉回来的力量会比较强啊。所以比如说你看你刚刚昨天晚上刚刚看了一出戏，然后今天早上上 lecture 的时候看到 lecture 表演戏，所以但是你要记得说，我现在在 lecture 在 lecture 后，那我应该把心拉回来。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常常有休息静坐的，你就做一个深呼吸，哎，再把自己调整一下啊，切断，不要再去想，然后就听着 lecture， 尽量的提起心力去听我们的教授讲课。那你会发现他会跑，但是你会觉察，你会把它拉回来。所以呢，我们常常这样训练的时候，可以加强我们的心力，拉这个觉察，知道我们的心跑掉了，然后把它拉回来的力量可以加强。那这样子不断的训练，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杂乱的心呢，就会慢慢的这个消失啊，就是你开始打这个战胜了自己啊，慢慢的他就比较听你的话啊，这是把心呢能够安住在呼吸上。那这时候再慢慢的继续的关注着你的呼吸，你的心就会慢慢的静下来。静下来，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啊，现在我不需要跟自己打仗的，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偶尔会听到声音，但是你不会被他拉去的，就是往内安住的心已经比较强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比较轻松。啊，之前呢，你因为你一直在跟自己斗嘛，所以其实是蛮绷紧的。那这个时候呢，当你发现你听到声音，但是你的呼吸还是很清楚，你不会跟着他去，你还是很欢喜的看着你的呼吸。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你的身心会开始轻松了，因为你真正的你会觉得说，我不怕了，我不怕他跑掉了，他不跑了。 那时候呢，你到如果你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身心自然会放松，会有一种轻安的感觉，很轻松的感觉。甚至呢，有时候你如果刚好之前做的是有一点绷紧了，或者是有一点倾斜，这个时候自然身体会调整，调到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那但是呢，这个时候这种很轻安的感觉，你就会开始有一种觉得静坐的确是不错，心能够静很安详，然后身心呢，所有的比如说你们平时做功课啦，这个腰酸背痛啊这些，它自然会消失了。它这个时候身体会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啊，你的那个肩盘痛啊什么都会消失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欢喜心升起，你就会想。继续做下去真的很好很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欢喜心升起的时候，你说啊，这个真好，我要继续做下去。如果这个心太过冲动的话，想我要继续，我要很努力的，不要让它散的时候，你就变成打扰了这一个专注，因为你开始起一个太欢喜的心。所以这个欢喜心，这个喜心升起的时候，喜悦的心升起的时候，你也主要是啊，我先。很高兴能够做，然后就，但是你要尽量保持平静，不要，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已经开始平静了，你又突然间欢喜，你就波动了它，那这样子它又会变成，然后你又开始很多的杂念啊，就会这个杂念又会开始来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要继续的能够专注，啊，知道是很欢喜，但是还是继续的看着你的呼吸，就是你欢喜，你的呼吸会变成很微细。维系，那你继续的关照下去，慢慢的你发现这种喜悦的心，比较冲动性的喜悦的心也会慢慢的消失了，那换的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全身很清安，很安详，很宁静的一种情况，然后再继续的专注下去，然后你就发现你心就完全专注，那这个只是还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专注的一种境界，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还不是说真正很好启发智慧的时候，还是属于就是接近初禅的一种情况而已。我们说要能够真正启发智慧，还要到第四禅的阶段。所以换句话说，要能够心细腻平静，那同时呢又能够习惯。真的要到四禅的阶段，所以呢，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能够安忍那一个心的杂乱，然后呢，一直被欲望牵引而去，听到声音、看到戏就跟着跑的话，请问你怎么样深入佛法？所以要能够呢，谛察法忍，要能够很详细的啊，谛就是很仔细的去观察法的真相的话。一定要能够忍，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安住，越来越安住，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那才有可能深入佛法。所以要谛察法忍，如果不能安心深入呢，就不能获得呢深广的法义。这是从佛法来说呢，有这几方面呢，我们必须要忍的。那好，回到这个说学佛为什么要学忍？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如果不能够忍的话呢，我们可能在修学上呢就会这个很难深入啊。那从另外的角度呢，也是这个如果从像刚才他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忍的话，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忍，遇到事情不能够忍，第一个我们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我们的言语，我们身口意行为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第二呢，也是可能呢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我不能够忍的话，那把事情搞砸了，或者甚至呢，这个不能够忍，所以就很冲动，结果有可能也伤害自己。那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帮助众生，要摄化众生，要能够引导众生慢慢的学习佛法的话，那要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样欢喜，就是能够有那么大的善根，一听到就很欢喜的，有的会比较固执的，有时候你跟他，就好像妈妈教导一个小孩一样啊。你教一个小孩，你跟他说这个不应该做，那不应该做，他就皮皮的啊。你跟他说不应该做，他还是要做啊。 他就你一讲不能做，他就越好奇，他就要去越去试啊。那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能够忍呢，都是就是觉得说，我跟你说了，你又不能听，算了，不理你了。那你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到这个人。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帮助一个人，那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还暂时还不能够接受我们的说法，我们就发脾气。他就讲，你说佛法那么好，这么一点点你就发大脾气，难道佛法真的那么好吗？如果那么好，你就应该是很一个慈悲很祥和的人啊，为什么你的脾气那么大呢？人家就不容易去听接受你的说法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呢，我们学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让别人能够听闻佛法，第一个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忍气吞声，但是呢，这个从这个忍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他的不接受我的建议。有几个方面，因为我们还是凡夫，有时候我们的建议也包含了很强的我执啊，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是一定正确的？也不一定啊，有时候是我们凭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知识来分析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如果对方他的意见不一样，或者是说他的看法不一样，那不一定是说他也是完全百分之百错的啊，可能他也有20%是对的啊，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包容，然后要怎么样好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有我执啊，那我们觉得说我们的道理是比较正确的，那你不能用强硬的方式去逼人家去接受你的，那我们要怎么样以善巧的方式啊，这个和谐的方式来讨论来沟通，这也是要忍耐。有的人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有的的确是蛮有智慧的，就是蛮有知识的人，意见有时候提出来的意见也蛮好的，但是呢，就是他自己的意见呢，他是觉得总是好的。那别人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好的意见，但是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不能接受了。这个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能力很强的人，常常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如果从一个学佛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必须要了解说，第一个我们要借这种机会呢，当我们提出一些意见一些看法跟人家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是不是我为什么我认为这是百分之百对，那是为什么还有人觉得不对呢？如果说是百分之百都是对的话，那应该每个人很容易同意啊，为什么会有别人不同的观点呢？那或许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换句话说，我的看法其实可能还是局限在我所了解的范围而已。那这样子说，如果我们能够谦虚一点的话，第一个也能够帮我们自己增长我们的知识，也不需要落入那种跟人家斗争的一个烦恼。第二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包容性开阔的一种心态呢，去聆听不同的看法，人家也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蛮大量的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人家觉得说，这个人蛮大量的，那他这个人很好相处，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如果你再跟他分享佛法的话，他也比较容易接受，也比较欢喜，觉得这个人学佛，所以他是那么大量的。那如果你学佛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话，人家就觉得学佛说要无我，怎么好像这个我越来越大呢？因为本来我们说学佛就是我们要知道说，造成我们苦恼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来自一个我执，因为我执就升起了贪嗔痴，那也因为我执就造成了我们的最自我的染浊，使我们生死轮回。所以要学佛要能够得到解脱，就要了解说这个我是不实在的，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呢，要就要从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问题，去慢慢的减少自我的膨胀。那所以 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些都是属于自我的膨胀而产生出来的问题。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学佛，他不能从这一些看到自己的自我膨胀，还认为都是别人的错的话，那其实是有一点颠倒了。所以当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当我们的意见没有被别人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很生气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我的是不是我的我执的问题。当然这个意见呢，对还是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的心情就是不舒服。为什么我要起这个不舒服的心情？这就是一个我在作祟。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常常跟别人说，我学佛的人应该无我的，不要太标榜自己，也不要去太去推销自己。但是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自己高高在上。那所以这个就是只会把无我套在别人的身上，叫别人无我，但是自己的我呢却是很大。那这样子呢，学佛呢就很难进步啊。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这个能够忍呢是很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忍呢，那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增长我们的道业啊，自己在修行方面呢能够观察，借这种机会，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要忍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说到忍的不同的层次啊。那所以当我们觉得还有需要忍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还有我执。如果你没有我执的话，你就不需要忍了，还有什么东西在忍？就是因为我在忍才会有觉得很痛苦啊。如果你已经达到，即使你能够我呢，我执很小的话，你就很自在了。你如果越觉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越多的事情要忍呢，就表示你的我执越大。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好，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呢，学佛为什么要学忍？然后呢，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忍？忍呢，就好像让给他，然后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输了。我就好像比如说你一直跟我斗，我不跟你斗了。那就表示我输给你了，是不是呢？
理论上来讲是。
有的时候有每个朋友在争论，那有的时候你就想再争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你放弃也不见得一定是说输还是赢的，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输还是赢的。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比如说，所以在因为有一些事情争论下去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的有一些就拿一些我们刚才说主嫌菜好了。如果说一个先生一个太太为了一个主嫌菜在那边吵，说咸菜应该怎么煮的，在外一个外他们可能会吵到最后呢两个人都不吃饭了。那如果隔几天你跟朋友提起来的时候，人家会笑很好玩啊，觉得怎么这么好玩。但是你当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么不休，就结果不是在那个咸菜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意见是这样子，你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结果是变成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每次喜欢跟我唱反调，我要这么煮，你又这么那么煮，那结果是这个是因为你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而不是那个咸菜，结果那咸菜躺在那里。所以如果是我们觉得这样子争论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那你停止的话也不见得就是输啊， 那他也不见得就是赢啊，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输，什么叫做赢？输了什么？你赢了什么？如果说我跟你辩论好了，好，我讲赢，我讲胜你了，那我赢了，那赢什么？就赢
一分钟的快乐。
快乐吗？已经耗费了好多气力耶，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到这个，我们有时候真的面红耳赤，到最后输了赢了，到底你输了什么，赢了什么？也讲不出来。那更糟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喜欢争辩、喜欢跟人家斗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增长了自己的习气，一看不过瘾就马上跳起来，然后就一直辩、一直辩、一直辩，然后说最后人家不愿意跟你辩了，说这个人爱辩算了，不要理他了，然后你就觉得好，他输了，我赢了，他输了，你赢了，但是你输了你的我执，你的我越来越大。就每次就喜欢跟人家辩，每次就喜欢跟人家争，然后就觉得你看还是我赢了，这个我就越来越大，所以以后一有人讲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就冲上去，不能够看到自己了。所以当我们不能忍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输给自己的烦恼，输给了自己。表面上你可能赢了，但是事实上输给自己的烦恼，输给自己，增长自己的习气，那这个就是在生死轮回的当中输了。因为你的习气越来越多，烦恼越多，我们要赢的是能够赢呢，能够超越烦恼，然后呢超越生死轮回，那我们才是打胜仗啊。那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一直滋长那个生死轮回所需要的治疗，所以结果我们只有一直生死轮回啊。所以事实上呢，我们以为我们跟人家斗，表面上是我们赢了，但是最后其实是我们输了。在生死轮回的这个大海当中，我们越来越糟，越来越惨，那是输得很惨。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忍呢，其实不见得是输。当你能够忍，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在起了，这件事情不值得讨论，不值得辩下去，不值得这样动下去。你倒退一步，表面上你是输了，你让了他，但是换句话说，你控制到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不是从我嘴巴嘴皮呢耍嘴皮耍胜过你呢，就表示我胜了。有时候表面上你觉得你胜了，从旁人来说，哎，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这个人很难搞。你在别人的形象上其实也输了，不见得你胜的。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习气，也有很强的我执。当我们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别人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客观一点去看，不要太以自我的一个主见就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就想想有时候人家也会觉得说我们的做法很奇怪，或者是我们的习气很重，怎么不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气，我们看到他的，他也看到我们的，那我们就不能忍受别人的，那别人就必须忍受我们的吗？所以我们要能够呢看到自己，其实自己也不圆满，自己也还是有很多烦恼习气，那我们真的要很谦虚的去看到别人，当成一面镜子来看自己。当别人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也不需要马上跳起来的， 要能够忍一下。如果说你一看到别人的做法跟你不一样，你就马上会很反感的话，这个是很强的一个我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菩萨佛菩萨看着我们众生也很烦啊，这些众生从2500多年前教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你说佛菩萨如果不忍的话，他不会说这些众生无药可救了，算了，放弃他们吧，要不然就是大骂一顿好了。但是佛菩萨还是那么的慈悲啊，还是不断的循循善诱的一直引导我们啊。你看观音菩萨还是永远那么样的慈悲，一直笑笑的很慈祥的看着我们，还拿甘露水要洒在让我们哭到。那佛菩萨那么样伟大，那么样有这个那么样的这个伟大的人都能够包容我们，那我们这些充满着烦恼也没有智慧的还不能去包容其他的人吗？佛菩萨是圆满，他们清净，他们都能够包容我们这些这么烦恼的众生，这么固执，这么这个顽固的众生，那我们自己还充满着烦恼，充满着贪嗔痴，自己也不圆满，还不能去包容别人，还看不起别人，佛菩萨都没有看不起我们，我们去看不起别人，你说对不对还是不对呢？所以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想，佛菩萨是那么的清净圆满，但是他还是那么的谦虚，那么样的包容，所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应该要向佛菩萨学习。所以呢，忍呢并不表示就是不表示我们输，我们要看得长远一点，在生死轮回当中什么才是真正输，让我们的烦恼滋长才是输了，所以我们要觉察这一点。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不能够忍，因为他看不到不能够忍的一个祸害，他的这个会带给我们的祸害，所以只是眼前不是眼前亏啊，不是眼前亏呢就有后果来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嗔恨他人不能够忍呢，其实呢只有增加自己跟他人的忧苦而已，而且嗔恨心一起的时候，其实把很多好事呢都可以破坏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平时喜欢做一些善事的人，那你做的七七八八了，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你整个生气了，大骂一顿，然后你就跑了，那你之前做的不是都没有了吗？而且人家看到的就是记得你最后那一个最恐怖的那个脸孔。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朋友啊、同学啊，平时都很乐意帮助我们的，然后有一次突然间他发大脾气了，你才说哦，原来这个人是那么凶的，我不敢再接近他了。不管他这一个人曾经以前帮助你多少次，但是因为他最后一次太恐怖了，你觉得你看到他的真面目了，你永远不敢再，然后你都不太会记得他以前有多好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那个太严重了，已经深深的伤害了我的玻璃心。那你就不愿意再跟他在一起了，然后一提到他你就生气了，他之前帮过你多少次你都不好忘，你都不太记得，只记得最后这一次。所以我们说这个嗔恨嗔火一起啊，把这个功德林整个都烧掉了。还有呢，这个嗔恨心一起呢，八万丈门开啊。嗔恨心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因为失去理智，那就会做很多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有很多，就比如说一吵起来呢，就杀了朋友，甚至把自己的太太杀了，把自己的孩子杀了。那这一些事情都是因为嗔恨心而起，不能够忍，那而造成的祸害。所以这样子一下去，这个一嗔恨心一起，恶口也出来，动作也出来，结果呢，什么恶业都造下来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 嗔恨心一起呢，这个八万障门开，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嗔恨心呢不能够忍，嗔恨心一起，嫉妒心一起，有的就是这个嫉妒心一起，起到他会失去理智的。有的人就比如说他很嫉妒他的同学考的成绩很好，就会想尽办法，想要办法呢把他的 laptop 甩掉，或者是说把他的笔记本撕掉几页。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有的比如说要考 HSC， 然后知道这个同学考得很好，他自己嫉妒心太过冲动的时候，他就会想偷掉他的笔记本，让他笔记本不见掉。那现在因为大家都存在了这个电脑里面嘛，最好就是偷掉他的电脑，他一下子临时考试，剩下两个礼拜考试，他的电脑不见了，他就一定手忙脚乱了，他就考不好了。所以有些人嫉妒心会嫉妒到成为这个样子的。那当然嫉妒心这个引发出更多问题，就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的事情啊，这个更看到男朋友在找到另外一个女的时候呢，他这个嫉妒心就没办法了。即使是已经分手的，看他在找另外一个，还是心里是酸溜溜的啊。所以呢就会讲话方面动作方面呢就会有一些不平衡的一些态度出现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让我们很这个就是不能够看到自己，然后不能够，然后如果说这种嫉妒心嗔恨心起的时候又不能够忍下来，它就会引发很多不理智的行为。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能够忍它的祸害是什么。在经典里面说呢，这个不能够忍呢嗔恨心嫉妒心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全身的血脉就崩腾啊，那个不能够忍，你看到不能够忍，有的人在强忍的时候整个脸就红掉了，那所以呢脸色就会变成很丑陋。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不能够忍，常常生气又不那个，然后不能够忍的话呢，不能够化解他，这个容易老啊，所以脸色就会不好看。然后呢就是你不能够忍，你这个嗔恨心嫉妒心生气，然后你又不能够好好的忍他的时候，你就开始这个跟人家争辩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思辨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逻辑思考，你的言语表达能力都表达不出来。你会发现吗？有没有？有的人很生气的时候，想要跟你吵，结果就是吵不出，结果只好一锤全倒过去。就是为什么有的就是会这样子，本来是想吵而已，但是就是失去了辩论的能力。然后还有呢，这个不能够忍的人呢，好朋友都会离开。因为好朋友呢，善知识呢，如果说常常性情太暴躁，喜欢这个常常很容易嗔恨愤怒的人呢，那个朋友觉得说不要跟你结那么多怨恨，就跟你保持距离，就不要常常跟你在一起了，那你就失去了很多的好朋友。那第四呢，就是嗔恨心不能够忍，就容易破戒。因为你嗔恨心一起，然后又不能够忍下来，自然呢会做很多为了达到报复的一个目的呢，就会杀盗淫妄的种种事情就会做出来。还有呢，这样子做下来呢，就自然会堕落三恶道。所以呢，这个到老死的时候呢，还没有什么善报，只有这个堕恶趣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忍，就可能有就会有这一些恶果的出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谨记的。那另外呢，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忍，然后尤其是能够好好的忍呢，等一下我们会再说忍的几种方法。如果我们能够不让我们的嗔恨心、嫉妒心呢太过的奔放，能够好好的忍下来，甚至化解它呢，那能够让我们就是要刚才第一个我们说常常嗔恨呢的人呢，他脸色呢会很难看，久了呢，因为你常常这个生气，然后都是生气的脸的话呢，结果你的肌肉呢都僵成那个样子了，那个整个脸型都会变了。那如果说你能够常常保持笑容祥和的话，其实相貌就会庄严啊。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一个画家， 他想要画一位一个天使吧，天使是很安详的嘛。那他就找他，他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看到很安详，很好看，很祥和的样子。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做我的模特儿，就让我画。”好，他就帮他画了，画得很好，然后他就给这个人一笔钱呢，感谢他做他的这个给他画嘛。然后呢，后来过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他又想画那个撒旦，就是魔鬼，就是那个这个恶鬼，就是坏人了。那他就想要去找，他就想啊，那我就到那个监狱里面去吧。他就征求监狱的同意，让他找一个人来画，找一个样子呢，这个凶神恶煞的，因为他就想说，监狱那些人都是杀人放火嘛，就是一定是凶神恶煞的。他去找到一个，真的是凶神恶煞的，很这个，所以他就说，你可以不可以当我的这个模特给我画？那个人说好啊，就画。然后后来那个人说，以前有人画过我。他那个画家说，谁画过你？他说一个人画我是天使。啊，那个画家才想到说，这个十几二十年前，他就跟他谈起来，就知道是同一个人。他的相貌既然从一个天使变成一个撒旦，一个魔鬼。后来他就问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以前不是好好的吗？他就说，因为你给我了一笔钱啊，我就这个赌啊、嫖啊，然后呢，然后结果这个钱就花完了，但是我的坏习惯养成啊，我不能够在我习惯了这个奢侈的生活，所以我就想办法去抢钱啊，这个杀人啊，种种的，然后抢不到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啊，种种的，所以呢，结果呢就杀人放火，什么事情都做了，所以最后我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一个人的相貌会改变的，你心情好，你的相貌就能够渐渐的诚信。那如果说心凶神恶煞的话，你的相貌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常常嗔恨心、嫉妒心，然后的心里充满着嗔恨、不满，这个很生气，你这个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这个天天就是这样子，那个肌肉不是绷紧了，不是固定了吗？所以呢，这个如果希望说相貌庄严呢，希望说能够长得漂亮的话，最好的美容就是常常微笑，保持祥和的心情。然后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忍，我们才能够呢有理智的一个辩才啊，理智的一个思考。还有如果常常能够忍呢，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能够包容，就会有很多好朋友愿意在一起，好朋友在一起能够互相鼓励，这是很重要。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能够忍下来呢，那我们进一步的修学，那也不会去犯戒啊，这样子的话自然呢也不会堕落，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忍呢有这样子的五种功德。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忍，但是要怎么样去忍，大家会说啊，很难忍啊。那忍呢其实有几种层次啦，就看我们这个慢慢的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第一种呢就是叫做，你应该听过吧，第一种呢叫做利忍，这个是忍无可忍呢，咬紧牙根忍下来。这个就像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忍气吞声了，就是逆境来的时候，尽量的忍受，不跟人家计较。这个是心里呢还不能够去很能够去接受，但是呢知道说不能够去对抗它，或者是说不能够去把事情搞砸，所以呢，但是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是这个就是咬紧牙根呢。忍下一切啊，这个是利忍，用力把它忍下来啊，这个是最长的吧，最一般的啦。所以，但是至少说好过让我们的嗔恨啊、嫉妒爆发啊，那至少说咬紧牙根忍下来。那第二种呢，叫做这个也是很多人常常用的方法，反忍，就是反过来想一想，就是 受到人家的侮辱啦，或者是责骂的时候，先不要怪别人了，不要怪别人，反而来责怪自己阿 Q 一下，就是说，可能是我过去生对不起他吧，所以他就一直要骂我了。就很多人常常用这种方式了啊，就算了，他这样子骂我，就帮我消业障吧。然后这个今生把这个业障消了，来生会好一点啦。就这样子想呢，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方法来阿 Q 一下，然后让自己呢不要那么生气，就是说反正这个帮他当成他是来讨债的吧，可能是我前辈子欠他的了。所以有一些父母啊，有时候孩子不孝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只好这么说，是来讨债的了。就没办法，就像还给他吧，就这样子。那就希望说这个债就还清了，以后就好了，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叫凡人，反过来想是可能是自己不对吧，然后是自己对不起他吧，当成还债。那这样子呢，那既然如果这样子凡人将来想说，反正是我前世欠他的，他今生来讨债，我就赶快还给他。那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还清他。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互相相欠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消一点，气消一点啊。所以这个叫做凡人，反过来。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妄人。是把它忘记掉，想办法把它忘记掉，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就是想说，人要宽宏大量，不要去想它了。虽然就是说还是会不舒服，然后就想，我是大人大量，不要去记这种小事，然后就叫自己把它忘记掉了。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随他去了，他要怎么样就怎样，任他去了，不要再理他了，就是把它忘记这样子。这也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个方法，就是要骂你就骂了，要骂你就骂得开心的这样子，只要你自己不开心就好了，我就是这么坏的，谢谢你，这样子就好了，忘记了，不要把它存在心里，这个也有一点点功夫了，因为有些人还是忘不了，所以就是这种呢，就是说，我们就学。佛菩萨啊，笑笑的，你怎么说就好了。你的人去跟佛菩萨抱怨啊，什么什么，佛菩萨总是笑笑的看着你。那所以呢，就跟佛菩萨学，我不要理他，照样是笑笑就好一样。这个就是忘人，就是把他忘记，把他忘记掉，告诉自己不要把他存在心里啊。就是有时候他这个还会有一点点在那边作祟，但是一想到就是。就好像我们学静坐一样，这个念头一升起把它卡掉，一念头一升起把它卡掉，就尽量把它淡忘掉，因为你一直重复想那件事情，反而会加深。有时候有的人遇到一些事情呢，他不高兴，本来就是说没，如果你不去一直提起来呢，有时候事情就简化掉了，但是有时候你就很不甘心，就去跟你的朋友在说，你知道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又在说，对对对，他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子，我那天遇过他这个样子，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那加深你对他的那种不满，因为又有人同意你啊，然后你又在重复一直诉说，然后还有人认同你说他那个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不可理喻的，那你就越来越觉得说你这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对他的怨恨，你对他的不满呢，就会反而更深。本来那件事情，如果单纯从你跟他的事情来说，还没有那么严重的，但是经过你去跟别人谈，人家有人支持你的说法的时候，你反而对他这个人的偏见还会变成更深的，那就不好了。那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种。偏见，然后我们跟他的这一个事情，就是纯粹从这一个事情来看待就好了，不要再加其他的，这个叫做加盐加醋，就味道是特别多。那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子，那尽量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变无事。最好啊，那所以这个忘了呢，就是把它当成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就尽量的把它忘掉，这是第三种忘人。 那这些呢都还不是真正是用佛法呀，啊，还没有真正用到佛法。那第四种呢叫做观忍，这个就开始要用到佛法了。观忍呢就是当这个逆境来的时候，不顺的境界来的时候，惹到我们的心，我们就要用智慧去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好，他骂我，他骂的是谁？骂我，我是什么呢？我是在骂哪一个我？我的鼻子，我的耳朵，我的眼睛，还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头发？诶，我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我一直在变啊，我的新陈代谢一直在起着作用啊，我的血液也一直在循环啊，我脑子里面一直在不断的在想其他的东西啊，那他在骂的到底是哪一个我？这个时候就是用观忍，去用智慧，用佛法去观察，啊，观察他骂的是谁？骂我？清香？清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他又叫清香，他又叫 Doctor， 他又叫做清香。那他到底叫他到底是谁呢？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啊。那所以我们慢慢的去分析他到底骂的到底是谁，那我又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但是名字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他妈妈可能叫他阿香，但是他朋友叫他清香，来他的病人叫他 Doctor， 那到底他是哪一个是他呢？其实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啊。那所以他骂的他不是在骂我啊，他到底是在骂什么？所以这个这样子慢慢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慢慢这样子分开，哎，我们借这个机会去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真相啊，你就不会在意他在讲什么话了，而从这个当中呢，甚至呢能够从这个当中去了解到我们这个我其实是很多是缘起的，是性空的，那这个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自我，是不断的变化。哎，我在执着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反而能够对佛法，对佛所说的这个我的真相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升起法喜，你法喜充满，你就不会为他所说的话而嗔恨了，反而会感谢他呢，给你这个机会去反观。所以这个叫做观忍，用佛法来反观。那这样子呢，这个叫做观忍。然后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没有所谓什么逆境啊，每一个境界不管是欢喜的境界，人家称赞你好你也好，你也要忍啊。我们常常以为忍都是忍不好的境界，但是呢其实好的境界也要忍，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得意忘形啊，就是不能够忍，太过得意的时候飘飘然，很容易出意外。你们听过一些意外吗？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学生呢，他去领他的成绩，他拿到很好的成绩，然后他骑脚踏车要回家跟爸爸妈妈报告，马上就车祸就走了，因为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就不能保持正念。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呢去观察到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能够去观察，所以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飘飘然，就觉得自己像人家说的那么好，然后呢这个我慢心呢骄傲心呢也就升起了，很高兴。这个时候也要忍，不要让我们的慢心升起，要有一个谦虚的心，他说我说的那么好，我真的是那么好吗？这个我 能够做这个好事的这个我是什么东西呢？是很多因缘条件撮合而成，这个好事的呈现也是很多的因缘条件帮助的，没有他需要我的帮助，我怎么能够呈现出我能够做好事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然后能够之所以我能够帮助他，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我有一些能力。那这些能力其实是靠我从小到大很多人的栽培，才让我今天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他。那所以我是那么的伟大吗？我能够因为他的一个称赞，我就飘飘然，就是我是很伟大的吗？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去观察，去分析。所以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必须要能够反观，那这个叫做观忍。所以刚才我们一直讲一些忍都是忍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说好的事情呢也要忍。那另外然后呢能够这样子忍下来呢，那我们就会在这样子能够这样子观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在一些忍下来的反观的境界的时候习惯，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对佛法呢，对佛所说的真理有进一步的认识，得到一点的法喜。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以后呢我们在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马上因为这个境界是逆境不顺的，我们就会很烦恼，我们就想，哎，我再利用这个境界再来看我能不能再突破另外一关。你就会很欢喜的去面对任何的逆境，因为你会把每一个逆境呢都看作是一个可能让你提升智慧的机会。所以呢另外一个层次呢就叫做很欢喜的去忍。那所以当逆境来的时候，我们就满怀欢喜，欢欢喜喜的，心甘情愿的感谢对方呢成就我们的这个，给我们这个机会去成就我们的忍辱力啊。就是因为就是在前面在观忍，就是你开始品尝到呢一点的法喜，从忍当中呢，然后觉得其能够突破自己的一些习气，或者是自己的降服自己的一些我慢我执，感到一分的清安。所以以后有任何境界的时候，我们都很欢喜用这一些机会呢来作为自己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挑战。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很感谢对方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你会忍得很欢喜，而不是忍气吞声的。好，那所以呢这样子呢，很多人骂我们，很多人这个批评我们，我们能够越用这种机会呢保持平和的心情，然后去理智的去听人家所说的话，然后呢又能够成就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欢喜。那所以这叫喜忍。然后呢但是这些呢都还是因为自己能够提升很欢喜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菩萨道呢，除了得到道喜忍呢，然后自己希望你常常骂我了，让我能够进步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常常做一些事情，然后刺激你来骂我，然后让我自己能够有磨练的机会，那也不好啊，那不是一直让你很生气吗？故意呢来制造机会，然后磨练自己，然后别人不知道，别人一直起烦恼，那也不是好，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进一步的，我们要有慈忍。慈忍呢，就是慈悲对待触怒我们的人，我们要对他升起怜悯的心，同情的他的心，然后以慈悲心呢来去帮助他，也希望说他能够慢慢了解说啊，这样的心情其实不是很好，也其实不是那么的需要，这些嗔恨心是从哪里来。希望呢首先我们自己忍下来，能够安静，然后再然后这个人可能会慢慢觉得说，哎，为什么每次我挑战你都能够那么平静。然后有时候当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找机会跟他谈谈，跟他分享说啊，这个这样子的心情其实很痛苦，然后应该我们就是 跟他分享说你自己的一个经历，怎么样能够慢慢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但是这个在这个化导的过程呢，必须要有一些方法了，不能够设太冲这个横冲直撞的，那必须要能够善巧。因为你要知道说，一个人他可能这个人这样子的时候，他是慢性比较强的，那我们要能够很婉转的啊跟他说，然后让他在不伤他的自尊心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去领悟到你所要说的话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除了我们自己呢在利用这种不顺的这个境界呢来提升自己的忍辱波罗蜜之外呢，那我们还要慈悲对方，也希望对方有一天呢也能够呢像我们一样，从这个忍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提升自己，这个叫做慈忍。所以不单呢自己提升，还呢能够慈悲那个骂我们的人，希望呢他也能够呢慢慢的这个断除烦恼，而得到清安与自在。所以不是只是说我好就好了，但是还要希望帮助对方。所以这个有这样子不同层次的人，但是呢在我们还如果说还不能做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只好咬紧牙根忍下来，忍无可忍呢还是要忍下来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些参考。但是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刺激我们的事情的那种的刺激我们的心的事情呢，对每一个人来说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情比较容易忍，有一些事情比较不容易忍。那有一些事情对你来说很容易忍，对他可能说不容易忍。所以你就自己看，有一些事情呢你比较好忍的，你可以进一步做观忍习忍。有一些事情你很难忍的，你只好等利忍。但是呢慢慢的希望说我们能够在每一个不顺的境界，或者是太欢喜的境界啊，这些呢都必须要去能够以一个平静的心去观察啊。所以佛教说中道，其实中道呢并不是说不能太苦不能太乐这样子而已，而是呢在任何的境界之下呢，你都能够保持一个清楚平稳的心，而不会因为这个境界很恶劣你就很难过，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境界太舒适了你就得意忘形，而是在知道说这个境界是很舒适的，你可能也处在这样的境界，也利用那一些这个豪华的享受，但是你的心还是一样的平静。那或者在很刻苦的一种情况，你还是心呢还是很安，虽然在这个身体的这个生活上呢或许会比较不舒适一点，但是呢心还是要能够平静。所以中道呢其实就是说能够以我们的智慧呢来化导我们的情绪，以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呢跟着环境，不是变成环境的奴隶，而跟着环境在波动啊。所以要能够首先呢要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要从忍来开始做，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忍马上就跟着习气欲望而去的话，那什么也做不到了。好，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六种忍给大家分享。那还有呢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呢有时候一听到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或者是就很容易心情会容易起伏。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带着烦恼，想那句话有多坏，那个人有多坏，就越想越气。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然后心里开始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把那个烦恼呢往那一个人去那边去想，不要把这个 责任呢推到说是那一个人惹我生气，我今天很生气，因为你跟我讲的那句话就是我赢了，就是他。然后就一直想都是他，他如果不说那句话就没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能反观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往那一句话想，那个人有多坏，那个人那句话有多坏，我们要想啊，那句话这个那些字是什么，他讲出来的话是文字啊，文字只是符号而已啊，符号而已。那这个讲的人跟听的人，我们说讲的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听的人，我自己都无时无刻在变动当中，讲的人他也无时无刻在变动当中啊，他讲了已经过去了，那我现在恨的是谁？刚才讲的那句话风也吹走了，那他可能讲过了，他自己也很懊恼，只是说还没有机会跟我说道歉，或者是说还不好意思，但是他心里可能也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但是我还在一直恨他，一直恨他，那其实也不是那么样的必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自己也常常会说错话，我们常常也会触恼别人，我们有时候触恼了别人过后，我们心里也会觉得很懊恼，也会觉得很内疚，但是因为碍着面子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道歉，也还没有不能鼓起勇气跟人家道歉，但是心里也是有觉得一些好像不是太好，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所以同样的，那在这样子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想希望他是大人大量，他一下子就把他忘记了，希望明天他就忘记了，就没有这件事情了。我们说错话，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呢对方呢是那种很快忘记健忘的人就把事情忘记了。那同样的，当我们的朋友说错话的时候，他或许也开始感觉到不好意思，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道歉，他可能也在那边想说希望他这个人很容易忘记的，明天就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往这方面去想的话，就把他忘记了，那你自己心里也好过，那你朋友也好过啊。那同时呢，我们去想想这个听的人，所以刚才我说我这个听的人是不断的在变化，他讲的人他你看他一直在变了，他一直在想很懊恼了，跟刚才他那个很生气的时候讲话的人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明天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昨天那一个讲那个很恶劣的话的人，他可能是已经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人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而已。所以我们恨的是哪一个人呢？所以从这样子来想，我到底是在恨的是哪一个人，那个人的实在性在哪里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观察呢，慢慢都借助这样子呢，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知道说一切是在无常变动，那这样子呢，反而呢我们会感谢对方呢帮助制造了这个机会，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也增强了我们的反观以及忍耐的一个力量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听到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就是太在乎对方所用的语气，有时候我们说我知道他讲的有道理，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用那种口气想说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呢先冷静的反省一下别人所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自己有没有错，自己有没有对不起别人啊？有错呢我们就改了啊，要感谢对方提醒我们刺激我们因为没有人，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呢也是蛮顽固的，不是刺激到有点痛我们其实不容易改的，单单有时候一些小小的习惯，你说啊，比如说你们大家一起共住，有的朋友就是喝了咖啡杯子放在那边就从来不要洗的，每次那个水槽就是放在那边，你看着就很讨厌，讲了几次都还是这个样子，要到你客客气气讲的时候他每次都还是这么放，要等到一次你发大脾气你跟他喊一喊的时候，说把你的杯子摔破，他才记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习气，就是说有一些习惯 就是不容易改，也没有那个心去改。要人家刺激我们，刺激到我们一点痛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记得。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别人讲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能够静下来反观，有错呢就改，感谢别人提醒啊，刺激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还有自己的慢心。因为有时别人说了，我们知道说是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骄慢心，我们就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改。有的人就是面子问题啊，他明明知道不对的，但是就是因为你讲过了，我改就变成我承认你讲的，所以就死硬不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慢心的问题。那我们之所以会生气，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慢心受到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想呢，这个慢心其实就是给我很大负担的一个问题，一个烦恼啊，也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们要能够这样反省，减少自己的慢心，谦虚的去接受人家的劝导，谦虚的接受别人的提醒。好，感谢你，谢谢你提醒我，我要改，那就没事了嘛。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不愿意改，因为我不愿意输给你，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认输。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到头来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并没有赢啊，我们是自长自己的习气，从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们是输了。那如果说我们说好，对，这个的确是不好的习惯，我要改。你觉得你好像输了，但是有时候在并不见得你这个并不见得说你没有面子，有时候人家反而觉得说啊，这个人很能够接受，就是说批评，很能够接受自己的弱点而能够改，这是一个大丈夫的一种表现，人家反而更看得起你。你以为是没面子，但是事实上结果人家觉得啊，这个人他这么高的地位，他竟然能够接受一个建议而能够改掉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很能够去坦然接受，这是大丈夫的一个行为啊，反而人家看得起你。所以也是这个面子，是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子很没面子，但是事实上我们越保护这个面子，越让自己没面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万一我们遇到对方太过不无理的，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对方是精神错乱的啦，或者是说真的是太无理了，或者是对方在情绪很乱的情况。那种情况呢，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把他当成病人好了。就好像我们不要因为他的无知苦恼，他的无理取闹哦而生气。你跟一个无理取闹的人生气，那你自己不是也无理取闹吗？比如说一个精神病的乱喊乱叫的话，你很气他，那你不是把自己把他放成他，你跟他同类吗？那所以呢，这个所以经典里面说呢，我们应该同情他的烦恼，耐心的帮助他们，就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如果你看到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呢，他骂你，你是医生，有时候一个精神错乱的，你来跟他本来是帮他看病的，他突然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医生只会看着他，看怎么样把他让他静下来，你不会因为他的骂而在生气的、啊，对不对？所以呢，经典里面就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就是太过冲动已经失去理智的，他在那边乱骂乱骂的时候，你就不要被他讲的话去影响你的心了，你就把他当成是看作他像一个医生看作一个精神错乱的病人在那边乱骂，你只是想说看怎么样让他静下来，然后再来帮助他，不要，然后他讲的内容呢，你就不要把他当成一回事了，对不对？你不可能会因为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所讲的话而耿耿于怀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也有问题。 那所以呢，这些是一些就是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在人，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大家都是凡夫，总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摩擦。那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大家都是不圆满的。那唯有呢，能够互相的包容，那借助佛法来反观自己，那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进步。那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能够忍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这个把我们所要修的这个所做的修行呢，才能够慢慢的提升啊。所以在这个忍呢，可以说在修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管你是布施也好，你是持戒也好，你是修这个禅定也好，你修智慧也好，都需要有忍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忍。所以忍呢，并不是代表，并不只是代表忍气吞声，那是最粗浅的没办法的忍。那但是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做到观忍、习忍、持忍。希望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这样子的一些一个因缘呢，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自己。那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嗔恨心、我慢心，那借助这样的机会，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当然更进一步的也要慈悯这个对方，也希望呢对方也能够了解到这个苦恼其实是自己找来的。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呢嗔恨心、嫉妒心都能够消除，能够身心呢都能够自在以及安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我们众生未成道之前没有佛菩萨的智慧，然后若我们也像佛菩萨一样有一颗这个自上而下包容的心，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偏差？
所以你就是在做好事的时候也不要有慢心。
对，就是完全就是就算别人怎么样去诽谤你都好，你都把他当作是他个人的累生累世的习性所带来的，这样我没办法去怪他，也怪不了他，我只能自上而下的去包容他。
也不是这样子，
会不会
这样子是有问题，你这样子是会有偏差，因为你这样子的想法呢，就已经是说你没有看到说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我必须要包容他，就是变成我是自上而下的包容他，是完全包容他，我没办法，这是你的习气。但是你没有看到，或许是因为我们个人也有习气，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的习惯我不能接受。
所以
你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呢，就是当我们不能够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观自己，要反观自己，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习惯或者是他的做法我不能够接受，是不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习惯太过执着，不能够看到不同的做法。因为我们这个说你这样子的就是很无可奈何的去包容，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从进一步的去看，诶，他这个是他的做法，然后我虽然我有了他的做法，我也去欣赏他做法的一种特色，而且能够这样子的接受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任何忍的情况，而是很欢喜的接受。
但是就像师父刚才所说的，经典里所说的，如果对于实在是无理取闹的人，就把他当作病人，是不是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才开始的时候，当然如果是无理取闹的，比如说精神病患的，你明明知道他精神病发作了，你当然就这个不能够以常理来去理论了，对不对？不能够以说逻辑思考他为什么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因为他这是精神病了。但是一般的人呢， 那首先呢，你不要第一就开始说他是无理取闹，所以我就这样子。我们要先看看我自己，我是不是，为什么我看不起他所说的话？这个是从先看自己的心，我是不是，为什么我看不起他所说的话？你要先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愿意听他的话？因为他以前讲的都是不对的，难道这次就不对吗？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么烂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他的话，这是自己的慢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以往带来的一些偏见，而造成我们觉得这个人就是无理取闹的。他一开口你就还没有听完就无理取闹了，就说好，我包容你就好了。那这是我们的我其实是很大，所以你要避免这个人。首先遇到任何一个情况，当你发现到你必须要有忍的时候，我们说只要你常常觉得你有必须要忍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执大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我们必须要忍，就是因为我们的跟我们的有一点冲突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要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为什么我会需要觉得说我一点不耐烦他这样子的行为，我不喜欢这样子。从这先看自己，然后呢，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从这个先反观自己，然后呢，提醒自己，告诉自己呢，我是不是有慢心？我为什么不愿意听他的话？我为什么不喜欢听他的话？所以你要从客观的，从自己的先看的，然后再去听听他的话当中呢，也不要只是听他的口气啊。或许他里面有十句，可能有两句有道理的，八句是没有道理的。你要能够平静的去听那个话的内容啊，不要有先入为主就完全抹杀，然后就说反正你怎么说了，我就包容你就好了，那好像自己很伟大。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凡夫修学的时候呢，很容易落入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你就是要先反观自己，然后要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慢心升起，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固执的心升起，然后呢，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去聆听以及观察情况，还有从多方面的角度来去考量人家所提供的意见。因为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提供的意见，我们的看法常常是从某一个角度或者我们自己的知识背景，但是有时候别人从不同角度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切入的方式啊。所以尽量的要能够客观啊，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当还有一些细节会有不一样的时候，你再来说好，也不太影响大局，那我就包容这一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要一下子就说我都是包容，这个不是叫做从上而下就是这样子包容，那是你永远把自己放在上面。我们要尽量把自己放在跟别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苦命人，都是凡夫，都是充满着烦恼的。所以如果能够想说，哎，他这样子的烦恼，我可能也这样的烦恼，用别人当成自己的镜子，我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在他的眼中你可能跟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学佛呢谦虚很重要，谦虚，然后呢反观自己的心的清净程度啊。所以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判断善恶要从心的清净以及做出来的事情的结果来判断。所以心清净与否，我们心是否包含了嗔恨、嫉妒、骄慢、这个自私种种的这些不善的因素。所以同样的，在我们说我们要心忍，哎，我能够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个骄慢，要表示我能够忍， 表现我能够包容啊，这种心态也是不对的。要能够真正的是了解了啊，包容了又没有包含骄慢的心，说我是比较伟大的，说我包容你们吧，那这样子呢又是骄慢心的升起。所以这个凡夫修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常常照顾到这一点，就没有照顾到那一点。这个把这部分的烦恼降服了一点，那部分的烦恼又增长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好好的去观察，静下来去看看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些也都是忍，能够忍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的起伏。还有没有什么问题？